大家好，能听到我的声音吗？现在应该可以，谢谢周正。我是 John，是福音之家的其中一位牧师。谢谢 Cassie 刚刚读得非常清楚。首先，让我在 Chase 的欢迎之上，再加上我自己的欢迎，很高兴看到一些新的面孔，今天在我们当中。今天这段经文是我们在哈该书的最后一段经文。它包括一些不是很容易去理解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不管什么时候查考神的话语，都会需要他的帮助，但今天特别需要他的帮助，所以我们就开始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让我们来求神的帮助。亲爱的天父，我们现在请求你差遣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来更加认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并且学习怎么去侍奉他。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的屏幕突然有问题，不好意思。首先在讲到的开始，我想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当中上面写的那样，我希望我们在听讲到的同时可以继续打开当中。问题就是，既然神的子民很辛苦，并且神好像很软弱，我们干嘛要侍奉他？首先让我们思考，当我们观察神的子民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发现他们面对很多困难？事实上，他们会面临很多世人所面临的困难的艰辛。世人会面临疾病、忧郁、人与人之间的摩擦、离婚、失业、贫穷、哀悼，最终也会面临死亡。神的子民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没有，我们与世人的是完全一样的。是的，在经过如此的艰辛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安慰，但是归根到底，我们还是会遭受很多辛苦的事情。神的子民经过这一切，很可能就会让我们感到灰心，也会让我们疑问，为什么我们要侍奉神？而且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会觉得我们的神 看起来很软弱？如果他真的是神，如果他真的是那位大有能力的万物的创造者、万物的掌管者，那么他的教会为什么看起来那么软弱？为什么他那么少？为什么他的教会会面临那么多逼迫？为什么神不介入去攻击他的敌人，保护他的子民，建立他的国度？既然神看起来是那样的软弱，我们干嘛要侍奉他呢？我们不是更好释放自己的目标，活出一个舒适的生活？其实这些正是哈该先知原来的听众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哈该书的原先读者是谁呢？原先听众是谁呢？他们是从巴比伦回归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波斯帝国的君王古列王又吩咐这些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去建造神的殿。我们是这两个礼拜已经有学过这个历史。这些人是在公元前538年回去了，而且到了37年，过了一年，他们已经建立了圣殿的根基。 但是因为他们当时的敌人的干扰的原因，他们的工程就暂时停工了17年，一直到公元前520年。在那一年，神就兴起了两个先知去鼓励和劝勉他的子民，让他们来委身于，重新委身于建造神的殿。哈该就是这两个先知的其中一个，他的书记载了他的信息。我们今天要查考的是他最后两个星期，第三个和第四个星期。但是在我们思考这些经文的内容之前，让我们先去思考一下这些原先的听众的状态 是怎么样。当我们查考哈该书的时候，我们要发现他们也很辛苦。第一章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在经过欠收，经过干旱，他们也很贫穷。当我们查考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也会意识到他们的辛苦。在二章十八节的后半部分，19节的前半部分，哈该说，你们要反省，仓里还有种子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和橄榄树，岂是还没有结果子吗？神的子民很辛苦，他们有可能在想，那如果我们是神的子民，为什么神这样对待我们？为什么他不供给我们的需要？他们可能也会觉得神好像很软弱。当时波斯帝国掌权，他们仅仅只是一个人数很少的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好像中国人在中国当中的比如说藏族比较少的少数民族。而且当他们观察神的殿的时候，除了殿的根基之外，他们看到了仅仅是一堆瓦砾而已。我们在看到了教会数量很少，被边缘化的状态之后，可能会怀疑神的大脑。同样他们可能有这样的一些怀疑，这也不奇怪了。那些回归者放弃侍奉神，开始专注于自己的社会，自己的房屋奔驰。总而言之，他们可能有在想，我干嘛要侍奉神？那么神兴起哈该是为了向他的子民说话，激发他们重新侍奉他，建造他的殿。哈该的第一个信息就是起了这样的作用，神的子民听从了哈该的声音，敬畏了神，开始了建造他的施工，建造他的殿的施工。那就是两个礼拜之前的信息，我们有查考。我们今天要查考的两个星期，是在第一个星期的3个月之后所传扬的，而且是要鼓励神的子民继续动工，继续建造神的殿。那么神借着哈该到底是怎么说的呢？正如当章的中间那样，耶和华神借着哈该先知的信息就是要侍奉神，因为他必赐福，必大有能力的建立他的国度。哈该，神就叫哈该要让他的子民有信心。那让我们现在来查考哈该书，并且思考神是如何将这样的信心赐给他们。让我们用甲这个开始这个字母来开始。原来神的子民遭遇很多辛苦，但是在2章10到19节这些经文让我们明白，神必赐福他的子民。哈该是如何传达这样的信息呢？我们可以把这一段分成3个部分。首先，神借着哈该解释了关于圣洁 以及不洁的传染性这两个概念。我们可能对这些概念不是很熟悉，我们需要了解神是圣洁的，并且他无法接受不洁的东西，他也无法接受不洁的人。那时祭司们父子判断圣洁以及不洁，所以哈该就问了祭司两个问题。在第十二节他问了，人若用自己的衣襟胜宰胜肉，后来又是自己衣襟触着饼汤酒油或别的食物，这就算为胜吗？然后祭司是怎么回答？祭司说不算为胜。这就说明圣洁是不传染的，一个圣洁的东西接触一个不圣洁的东西不会使它算为圣。然后在十三节哈该又问了，人若触着尸体而成为不洁，又触着这些东西的任何一样，这就算为不洁吗？然后祭司就回答算为不洁净。这就说明不洁的东西是能够传染的，一旦一个不洁的东西接触到另外一个不洁的东西，那个东西就会变得不圣洁。大家可能都在想，为什么我们要听到这些？为什么哈该提到这些？这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重点其实是在十四节，让我们一起来朗读十四节这段经文。于是神的子民本来应该因为听从神，就作为他圣洁的子民，一个圣洁的国民，献上圣洁的讨神喜悦的祭物。但是神接着哈该说，因为他们的罪，他们碰过的所有东西都是不洁的，都是得罪了神。神的子民这样不圣洁的结果是什么呢？在十五到十九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不圣洁引起了什么？引起了神的咒诅。比如说在十七节神说了，我用旱风霉烂和冰雹击打你们和你们手里的一切工作。然后在十九的前半部分他也说，仓里还有种子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岂是还没有结果子吗？那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样的咒诅呢？其实他们是神跟摩西立约的时候应许的咒诅。摩西主要的安排是说，如果你顺服我，我必赐福给你，但是如果你背逆我，我一定会咒诅你。比如说在申命记二十八章二十二节，耶和华曾经说过，如果你不听从我，我必用干旱旱风和霉烂击打你。如果查今天的经文十七节，我们就看到神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咒诅当时的回归者。那么这就会提出另一个问题，到底是神的子民当时所犯的什么样的罪孽会引起神的这样的咒诅？答案是在十五节。按照十五节，这些咒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在耶和华的殿还没有一块石头叠在另一块石头的上面以前。因为神的子民没有委身于建造神的殿，反而让他继续在荒废的状态上 神就咒诅了他们。那么这样的咒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十九节让我们明白答案，是从耶和华殿的奠基日开始。他们建立了圣殿的根基之后，应该继续做工，完成建造的施工。但是因为他们放弃了建造的施工，神就咒诅了他们。那么哈该书第一章让我们明白，他们有悔改，他们重新开始了这个建造的施工。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在十九节的后半部分，耶和华就宣告了结果。他说，从今起我必赐福给你。按照摩西的条款，神跟他的子民就是这样的安排。我们已经不是刚刚不是这么说的吗？如果他的子民顺服他，神就会赐福他们。这个星期的日期就是在神的子民开始顺服、开始建造施工之后的三个月。看来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神看到了他的子民的真诚的悔改，所以他就在那日做了决定，赐福给他们。我希望大家有清楚这个比较不容易的经文的意思。主要的信息就是，原来他们没有听从，就引起了神的咒诅，但是因为他们开始顺服，就受到了神的赐福。那让我们再一次思考下面那个图片，为的是去应用这段经文。哈该的信息主要起的是什么作用？是动机的作用，促使他们继续做工。他们原来非常辛苦，经过干旱、欠收、旱风、美烂、冰雹，耶和华神的话语会让他们明白，他们之所以经过那一切，不是因为神放弃了他们，这不是一件应该让他们怀疑耶和华神的原因。恰恰相反，他们应该明白，他们经过这一切是因为神所施行的咒诅，是为了让他们回转、悔改，重新顺服他。他们悔改了，他们一旦悔改了，重新开始顺服建造神的殿，神就做决定赐福给他们。这应该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动机，让他们继续做工，继续建造神的殿。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应用这一点呢？我们是不是要害怕？我们是不是要等神来咒诅我们？我们是不是要思考，哇，我们比如说我们生命当中经历一些辛苦，我们是不是要在想，哇，神是不是在咒诅我？倒不是这样子。感谢神，我们是基督徒。而且让我们再一次用图片里的，从我们到他们中间有一个十字架，这个代表耶稣基督的施工。我们不是在哪个时代，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 也要强调，我们跟原先的听众也有一些共同的地方。神在十四节说，他们的工作都是不洁净的。我们在神面前，不管这个教堂里是谁，如果按照我们的罪孽来看，我们站在神的面前，你也是不洁净的。虽然我们应该求我们的创造者神的国度、他的旨意、他的荣耀、他的喜悦，但是我们有像哈该书的读者一样，为自己的事情而奔驰，求自己的国度、自己的旨意、自己的荣耀。 这一切罪都是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作为不洁的、不洁净的，是我们配得神的咒诅。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亡和复活，神洗净了我们的不洁净。耶稣基督吸收了所有信靠他的人应该受的咒诅。正如加拉太书写的那样，基督替我们受了咒诅，就救赎我们了。某一个人提前问了一个问题，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不是在 WhatsApp 群邀请大家提前发问题吗？某一个人问了一个问题，我现在来回答这个问题。他问了一个问题，说我们作为神的教会，如果我们被你选，那我们是不是要期待一个外国的军队来侵略，来攻击我们？那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死亡，我们不需要害怕这样的或者任何别的神的审判。耶稣替我们死了，耶稣替我们被审判，我们可以相信，可以接受神的赐福。正如当时神说，我赐福你们，现在因为有人信靠耶稣，他们也会得到神的赐福。而且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我们所奉献给神的我们的工作也变成洁净了，能够讨神的喜悦的。我希望我们可以承认同意，这是非常好的消息。所以我们作为赐福的人要充满感恩，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原来应该受咒诅，被我们这些应该受咒诅的人是被神赐福了，我们得救了。那么我们服侍神的动机是什么呢？是因为害怕吗？害怕再被咒诅？肯定不是，耶稣为我们死了，我们的动机是来自于感恩。既然我们知道神的福分白白的赐予我们，并且是永远不会收回来，我们就充满感恩的投身于建造神的殿的事工。让我们打个比方来了解这个真理。这里的某些人的父母也是公司的老板，那么我们服侍我们的父母跟公司的员工服侍他们的父母，服侍我们的父母的态度会一样吗？肯定不一样。我们在公司里认真工作，他们在公司里认真工作，是因为知道没有这样做，恐怕就会被炒鱿鱼，就要离开，就有一种可以说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害怕。但是我们服侍我们的父母的动机不一样。如果我们有好的父母，当我们想起他们对我们的慈爱，他们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就会充满的感恩去服侍他们。同样的，我们要常常想起我们的神对我们的恩典，他所赐的我们不配的福分，这样我们也会充满着感恩去服侍他。好，这是神借着哈该的第一个信息。让我们现在来到第二个信息，就是在2:20开始。有可能神的子民认为神好像看起来很软弱，波斯帝国掌权，他们只是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神的殿仅仅只是一大堆的瓦砾而已。但是哈该在第2:20-23宣告了一个特别 应该特别鼓励他们和我们的信心，神必大有能力的建立他的国度。他如何传达这个信息呢？让我们一起来朗读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你要但哈该提到了震动、消灭、推翻这些动词，应该会让我们想到圣经的哪一卷书？大家有没有想法？没有吗？好像有人说了，但是不敢大声地说。出埃及记，是的。在西奈山神震动了一切，对吧？然后当我们思考神如何攻击埃及的军队，他也埃及的战车、埃及的马匹，神又在那个时候有在埃及当中倾覆、消灭和推翻，这样的引用、这样的共鸣肯定是故意的，他要鼓励当时的回归者。耶和华没有改变，他还是那位掌管一切的神，大有能力的神。而且他不仅会攻击列国，让我们一起来朗读二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段经文？其实这段经文充满意义，但是如果我们要掌握它的意义，我们一定要明白圣经的其他部分。所以在当中我也包含了一些其他的经文。上周三学过圣经纵览的姐妹们应该会告诉我们，神扭转堕落的方式是通过什么？是通过大卫的子孙。在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到十三节，神借着他的先知向大卫应许了，我必兴起你亲生的后裔接替你，并且要建构他的国度，他必为我的名建造一座殿宇，我要永远坚固他的国位。所以自从神赐下了这些应许之后，虔诚的犹太人都在等候大卫的子孙来建造神的殿宇，来建立神永远的国度。但是因为以色列君王的屡次悖逆，神没有给任何大卫的子孙建立这样的国度。而且当我们阅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甚至暂时撤销了他给大卫的应许，他用了印戒这个东西来做比喻 signet ring 印戒。耶利米时候的君王的名字叫哥尼亚王，哇，他非常的坏，而且不断的悖逆神。所以神在耶利米书二十二章二十四节说，哥尼亚，虽然你是我右手上的印戒，我也要把你从手上脱下来。就是神的王，他要让他脱下来，他不再成为他的王。而且这样的意义也是在三十节弄得比较清楚。神说这个王的后裔中没有一个人可以成功，能坐在大卫的王位上再次统治犹大。犹大的君王是那样的邪恶，神就撤销了他给大卫的应许。那么这应许让我们能够明白神借着哈该 在第二十三节的话语的巨大的意义。神原来撤销了给大卫的王朝的应许，说虽然你是我右手上的印戒，我也要把你从右手脱下来。但是这里他应许了，说这个王会作为印戒，他会重新，意思就是说他就在恢复他原来给大卫的应许，他应许他必建立大卫后裔的国度，就是所罗巴伯的国度。那我们要如何应用这一点呢？在哈该的听众来说，对哈该的听众来说，这应该是一件强烈的鼓励。按照他们眼前所看到的，神好像很软弱，他的殿仅仅是一大堆的瓦砾。但是既然那样的，他们可能在疑问，我们干嘛要侍奉他？但是神应许了，他会大有能力的建立大卫后裔所罗巴伯的国度，所以他完全配得神的子民的侍奉。但是这应该让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查考历史书，包括圣经的历史书，我们就会发现所罗巴伯在所罗巴伯的时代，神并没有这样去轻抚消灭其他的国家，也没有建立他在地上的国度。那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这一点呢？那我们还是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是在那个时代，耶稣基督来了，而且正如新约说的，神的一切应许是在基督里都是是的。神当时没有借着所罗巴伯去统治万国，但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就可以看到所罗巴伯不仅是大卫的后裔，但也是耶稣基督的祖先。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是可以说是一种更伟大的所罗巴伯，他就实现了神的应许。神又提拔他是神的仆人，耶稣基督就成为了万国的王。那么神接着哈该宣告了，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吗？现在神是借着福音在倾覆，可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是在倾覆列国的宝座，是在吩咐万国的人投降、悔改、接受他为王。如果今天有人还没有相信耶稣，还没有投降，还没有接受耶稣为王，我想鼓励你们，现在还有时间悔改，还有时间信靠他，还有时间逃到他的王国避难。将来这位王一定会再来，他一定会消灭他所有敌人，并且建立他永恒的国度。我们不要凭着我们的眼睛来看待神，我们要提醒自己，关于哈该的真理，神必定会大有能力的建立他的国度。当然，我们作为基督徒，这应该也会帮助我们投身于他的施工。那让我们做总结，感谢神，在这个新年的开始，让我们聆听哈该书的信息，被促使来建造神的殿。在哈该的第一个星期，他宣告了神的子民放弃了神的 施工，为自己的房屋奔驰。我们时时刻刻都要面临同一个危险，放弃建造神的施工，为自己的事情奔驰。当我们面临这样的诱惑的时候，让我们提醒自己关于哈该书的信息，让我们在2020年这个新年投身于建造神的殿的施工。听说研究公司 Strava 使用超过8亿个人的记录进行了研究，这样的研究预测了在2019年大多数人会在1月19日，也就是今天，当然是去年，但是肯定是跟今天差不多，他们会在那一天放弃他们的新年的决心。所以他们就称1月19号为 Quitter's Day。 不管是新年的决心还是任何侍奉神的决心，让我们不要放弃这些决心，让我们用哈该书的真理来鼓励自己侍奉神。让我们首先思考建造自己的决心。我希望我们都有在新年的开始下决心，天天保持灵修时间、读经祷告的时间。既然我们知道我们建造自己是在建造神的殿，并且既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会再来，这位君王会再来，让我们提醒自己，我们这样做其实是非常值得的。让我们继续这样做，而且让我们思考我们建造彼此的决心。我希望我们都有下决心养成预习的习惯，在周三聚集在一起之前预习神的话语，预备自己，为的是更好去建造彼此，帮助彼此来了解神的话语的意思。不管是这样的决心还是别的彼此建造的决心，让我们来守留他们，让我们提醒自己，我们是神的居民，我们是神的王的臣民。如果神的王的臣民没有花时间来聆听他的话语，那怎么能说是他的王的臣民呢？让我们来花时间来查考、学习和分享神的话语的真理，并且顺服他。最后，让我们思考通过传福音来建造神的圣殿。神借着哈该应许了他必倾覆消灭他在万国的敌人，建立他的国度。但现在在这个恩典的窗口，他 差遣了我们向万国传福音，使他们悔改信靠他。让我们利用各种机会，像基础课程，像 lunchtime talk， 像春节聚会之类的活动，给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不管是来自哪个国家，